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啊。那么最近呢，我们讲六祖坛经的内容是讲到这个传承。那么佛教的这个传承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读的这个法从哪里来，谁传给你的，是怎么传的，这是很重要。你读的这个法不纯不正，那到最后呢，你是修的就是外道。啊，所以呢，我们修学佛法要有一个传承。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呢，之所以能够开大悟、明心见性，然后传播佛法，把这个佛法发扬光大，那么跟他这个传承也是有关系。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告诉他弟子们，他这个传承的这个经过。包括呢，就是从释迦牟尼佛到大迦叶到阿难，这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么讲到这个传承，有好多不同的传承。那么在禅宗里面的传承是什么呢？是以心印心，以心传心，心心相印，把它传下去的。也就是说，师父跟徒弟之间，他有一种默契。他的心里面想什么，师父这个徒弟完全知道。这个就是以心传心。那么有另外一种传承是什么呢？就是经过口授，比如像哪位高僧大德传授给你这个药师咒啊，或者是心经啊，或者是其他的经咒。他自己呢，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把他的这个经咒亲口的传授给你，他念出来，你呢习有恭听，没有任何的杂念，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法要传到你心里面进去。还有另外一种传承是什么呢？就是你亲近一尊高僧大德，他对某一部经或者是某一部论，他有独到的见解，因为他通过多年的受持、读诵还有实践，所以呢，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像有的人，比如像有的人对《金刚经》有独到的这个见解，有的人呢对这个《普贤行愿品》有独到见解，那么有的人呢对这个《普门品》有独到的见解，这每一个高僧大德。他在受持过程当中，他觉得跟哪一部经、哪一部论相契合了，他悟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来传授给你，教你怎么念、怎么读、怎么样理解、怎么样的受持，所以这个传法的这个方式方法有各种各样，那么唯有真正有师父、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传授给你的经法，那么这个才是正法，那么才不会歪。所以佛教里面讲呢，说这个正道人，那么遇到这个邪的，邪的也会变正的。如果是你这个是邪见之人，你看了这给他这本这个正法的经典，他也会这个解释歪了，所以是每一个人这个知见是非常重要。所以佛教里面呢非常重视这个传承，所以我们称释迦牟尼佛叫世尊，就是我们老师，我们自称为弟子，所以弟子是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那么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告诉他弟子们的这个传承的经过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传承的殊胜，还有呢，知道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法。是正统的，是有传承的，包括释迦牟尼佛跟民间的一种信仰，它不一样，是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历史上的一位人物，他是一个有可以考证的，乃至于到今天，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的牙齿，还有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顶盖骨，还有他的手指。这种舍利现在还供奉在中国，所以在历史上是实实在在有释迦牟尼这么一个人， 它不是杜撰出来的，它不是编出来的，啊，还有释迦牟尼佛，他是为王子怎么样的出家修行证悟，那么这个都是有历史可考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所信奉的啊这个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是历史上是真正啊出现过的一位大圣者，啊，他通过一个这个凡人一个王子的身份，然后悟透了人生，看破了生死，啊，舍弃了荣华富贵，那么到最后出家修行，然后悟道，悟道以后把他所悟到的这个真理来跟大家分享，啊，说法49年，到处就弘法利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真实的一个佛教，这个历史上是有这么一回事的。所以我们所学的不是编出来的。我们上一次呢讲到那个上一期呢是讲到迦罗提婆尊者是不是啊？15，今天是讲到第十六，第十六呢就是罗诃罗多尊者。那么罗诃罗尊者呢，翻译我们中国叫佛藏啊，是哪里人呢？是迦毗罗国人，在印度古印度的时候啊。那国家有好多不同的国家，其中一个国家叫迦毗罗国。那么他是从谁出家呢？从提婆大士出家后，随侍往巴莲浮城，啊，夺法后率徒众广行教法，啊，就是每一个人他要修学佛法有一个过程啊，像我们在家居士呢要皈依。我们这个佛弟子，我们要首先要皈依。那么真正的要在寺庙里面修行的话呢，就是要出家啊，出家剃度，受这个基督戒，然后在庙里面啊如法如律的受持。所以呢，这个他是从那个罗诃罗多尊者是从提婆大士出家以后，随侍就是呢侍候在他身边啊，跟他一起往巴莲浮城。到了巴莲浮城以后，那么得到他的师父的这个认可，把这个法传给他，所以得法后率徒众广行教化，得到这个法以后，有这个传承以后，对他的修行的一种肯定，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在佛教里面啊，有一个叫得法的过程，啊，我们在修学佛过程当中，你要出家、受戒、参学。然后呢，得到这个法的传承，啊，得到法就是师父对你的认可，对你的传承，啊，那么他得了这个法以后呢，就带领他的徒众们呢广行教法。那么当他这个尊者呢游化到这个石罗法城的时候啊，就逆渡金水河啊，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逆渡金水河。那么遇到谁呢？遇到的僧伽难提。禅定于时中啊，这个时候呢，他的遇到一个叫僧伽难提啊，他在哪里禅定呢？在疏窟里面，在印度，它是一个热带地方，好多修行人都在山上修行。那么在印度，好多山上都是石头山，所以呢，石洞特别多啊。我们前几年特别陪长老到印度去朝圣啊，去朝拜释迦牟尼佛，这个他一生最重要的八个地方。啊，那么看到这个好多修行人都在山洞里面，那个山洞都特别的好，啊，都是那个石头的，啊，每个人在里面一个洞中里面修行，啊，所以他在这个遇到这个僧伽难提，在那个石窟里面禅定啊，那么会僧伽难提出定以后，以其论定啊，因为他这个定力很好，所以。两个人之间互相来探讨啊，这个定的境界，乃度为弟子，我复以众法演赞啊。那么这个僧伽难提啊，很荣幸啊，能遇到罗诃罗多尊者啊，跟他论禅定哦，他就觉得罗诃罗多尊者这个禅定啊特别的深啊，境界特别高，所以愿意拜他作师，作为弟子。啊，所以呢，就度他作为这个弟子，复以众法演赞啊，就是把这个法把它传给他。 那我们讲到这个禅定这个禅定在我们佛教里面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不管你是拜佛、诵经、持咒或者是念佛也好、禅修也好，我目的呢就是要得到禅定。有的人讲说师父啊，这个念佛我每天都念阿弥陀佛，跟这个禅定有什么关系呢？在净土法门里面讲呢，所以要得到念佛三昧。什么叫得到念佛三昧呢？就是能念的这个我，跟所念这个佛，两者到最后是无我无别，就能念的心，跟所念的这个佛，要把它念为一体。也就是说，心中有佛，佛中有心，心在我们阿弥陀，在我们在啊，阿弥陀在我们心里面，心里面阿弥陀佛。你达到这个境界呢，就叫念佛三昧。大家听得明白不明白呀？所以我们通常师父教你说念佛教你要怎么样来念念阿弥陀佛，念四声，念六声，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念到最后的时候，能舍双亡能修的我跟所修的法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在佛法里面讲禅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天你在泡茶，茶里面也有禅定啊。茶里面怎么会有禅定呢？就是当你在喝茶的时候呢，茶有真味，一醒了然。这个茶，这杯茶的真味从哪里来呢？一醒了然，就是我们在喝茶的时候能够忘言放下，你专心来品尝这杯茶，那么当下。你就能够知道这个茶的味道是什么，这个味道是最好的味道，实际上禅就这个茶无这个茶，就是喝茶的时候呢，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那么你就能得到茶的真味是什么，这茶有真味，一醒了然，禅无分别，两忘而已，这两句话你们把它记下来或背下来，要你去参。3岁小孩都会背，我也常常在提到这两句话：茶有真味，一醒了然。就是茶，你要喝茶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哦，我口渴喝一杯茶。真正喝茶就是说让你休息，就像我们这个喝咖啡一样，这个下午咖啡，当然到下午咖啡的时候，哎，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喝茶也是这样，要一个氛围。哎，今天我们几个人来喝茶。把这个生活、工作、烦恼、杂念全部把它去除掉，好好的来品这杯茶。其实呢，就是让你忘言放下，让你把这个能舍都要把它去除掉。你为什么有烦恼？你想不开，所以有烦恼。你把你跟这个外缘把它放下了，你心里没有挂碍了，你这杯茶自然而然就是好茶。不一定你要喝。几十年的普洱茶，就是一杯普通的茶，你也感觉这杯茶很好，所以叫茶有真味，一醒了然。一醒是什么？一醒没有恶意，没有杂念，了然，哎，这个时候那种感觉境界特别好，一醒了然，你知我知，大家非常开心。所以呢，在禅堂里面，我们都要喝茶，都要参要要参禅。要倒一杯茶给你喝，就在让你悟道，就是道在哪里？道在生活当中，就是很平常的一杯茶里面有道，那么你不悟就只是看是一杯茶，悟道的这杯茶里面，是很有意境在里面，所以叫茶有真味，一醒了然，禅无分别，两忘而已。什么叫禅呢？禅就没有分别，就是我坐在这边。刚开始我要用数呼吸不净观什么观这是一个方法。到了最后能舍双亡，能修的我跟所修的方法我不用了，我不需要了。比如像我们通常，我要教大家坐下来的时候，出去的时候阿弥，出去西进的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让你心把它集中专一。但是有一天你念到纯熟了以后。 这个方法不用了，你自然而然的心就是正念的，啊，你不会去想别的东西。到最后能修的这个我功所修这个法，都能够达到，啊，一境，啊，这个就是禅，啊，所以不管是动也好，静也好，不管是禅宗、净土宗或花园宗或天台宗，所有的一切的宗派，到最后就是让你要悟到禅定的境界，啊，所以禅定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是我们修行的必修之课。啊，所以你们在座各位，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做十五分钟禅修，坐在那边，晚上睡觉之前做十五分钟，啊，把心安定下来。你这样不断的修行，你的心就安定下来了。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啊很乱，我们的心呢就像那个机器一样，你每天运动，每天运动，每天在想东西，想得很累，啊，就像你看我们开车，我们现在开车到美国，开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在中间里面要停下来，要让这个车cool down，啊，你不能一直就是开十几个小时，这个对车不好。人的身体也是一样，我们的心脏不断的这个啊运动，不断的操心，那么对你这个心脏也不好。所以禅定就是让你心安定下来，啊，这就是禅定的这个妙用。所以禅定是什么呢？禅定就通俗来讲呢，就是讲，就是尽量让你这个心达到内外绝对的寂静，啊，让你心能够得到一个寂静，啊，我们佛教里面这个大涅槃经里面也讲，就知行无常是生命法，生命密寂静为乐，啊，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这句话简单，但是呢大道理在里面了。知行无常是生命法，这句话大家知道，是一切行为动作所有一切法都是无常法，叫知行无常是生命法，因为有生就有命，啊，这个是世间法。但是最重要你要悟到知行无常是生命法，生命密矣，啊，生命密以后寂静为乐，啊，你现在是在这个生命里面生存，啊，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生生死死，生死死生生，在里面轮转，啊，你是随境而转，啊，有一天你要懂得逆境而行，啊，知道，哎，我为什么有死？因为有生，啊，所以十二缘起法里面告诉你，所有一切都是有前因后果在里面，到最后你悟到不生亦不灭，那你就证到这个涅槃的境界了。你就不会受这个外境所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常常随境所转，这就是凡夫。心反过来，心能够转万物，你就是如来，啊，真的就是一念之间。大家听得明白不明白啊？这个比较深，啊，要慢慢去体悟。我们现在呢，每天看到不同的东西，每天想到不同的东西，这个叫什么？就是生命法。就是你心随这个境在转，有一天呢，突然之间，哦，看到今天下雨啊，下雪，本来这个心情我不好，一转过来，如果一年四季不下雨的话，那么这个大地上的这个花草树木怎么办呢？那就不对了，就干旱了，那么就成灾难了。哎，你一想的话，今天这个雨是甘露之雨啊。啊，所以呢，风调雨顺，啊，我们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有风，要有雨，但是呢是风调雨顺，该下雨的下雨，啊，该有风的时候有风，哎，这样一想的话呢，你就明白了。所以这世界上有好多东西呢，你想不明白，你就会讨厌它；当你想得明白的话呢，哎，觉得每个季节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存在的一个价值，啊，从佛法里面讲。你在你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这个人事物，啊，都是因缘法，都是为你而生存的，为你而来的，啊，那么你会爱惜所有一切法，包括你看我们这个指头，啊，你看这个指头短的不好看，啊，哪一个好看，哪一个不好看，你少了一个，你的手就不好看，啊，所以呢，就是花好，还有立业相随，啊，所以呢，就是一个心态问题。佛教里面就教你一个心态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有一种烦恼从哪里呢？烦恼就是从执着里面来， 所以说你明白的佛这个大智慧哦，想开了，那么就没事了啊。所以呢，这个禅定主要目的呢，就是要训练你这个心内心跟外境得到一种这个协调。所以我们常来讲这啊戒定慧啊这两者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个定从哪里来？定是从这个戒来啊。有的人讲说哇这个清规戒律很复杂很繁琐啊，我不知道怎么样做啊。其实你把它简单化啊，我常常把这个戒把它简单化，就是掌握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原则性啊，就我们做人要有一个标准啊，哪一层该做，哪一层不该做，啊，所以戒就是止卧行善，啊，就是一个原则性。第二呢，就是规律性，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要乱，啊，今天我起来以后，今天呢，整天只有白天跟晚上24小时，我要把这24小时怎么样的把它安排好，还这个星期我要做什么，这个月要做什么，我这一年要做什么，这辈子呢我想做什么，你把它列出来。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你就不乱，啊，所以呢，这个戒就是教你呢，怎么样呢，让你这个心能够安定的生活，啊，不要胡思乱想，不要的妄念，啊，所以戒就是两个，一个是原则，另外一个是规律，啊，要有原则性跟规律性，你把这个守住了，那么戒就守住了。那么有这个戒做一个基础以后，你心不乱，你自然而然你进了这个。禅定的境界，啊，如果按照前面所讲的，啊，有这个规律性，有原则性，你心自然而然，你就会很安定，啊，那么有了安定以后，到了一定的境界，你就能够得到智慧，啊，佛教里面说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从禅定中来，啊，没有禅定就没有智慧，啊，所以大家知道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比喻的很好。啊，说这个定跟慧的关系，定就像灯，慧就像光，啊，慧光普照，没有定就没有慧，大家听明白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定是非常重要。那么你想要学要得到定，你就要有戒，叫戒定慧三五漏学，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里面的中心思想啊，所以人家问你说释迦牟尼说49年说了什么？说戒定慧三无漏学，啊，就是也是三个字戒定慧。那么有的人会问，就这个佛教的讲的这个禅定跟瑜伽啊、跟气功啊、跟太极拳啊有什么啊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啊？从表面上来讲呢？有相同的地方，因为都是让我们修心养性，让我们心安定下来，啊，但是呢，这个气功啊，或瑜伽啊，或者是太极啊，比起这个佛法的这个禅定来讲呢，它是比较强的，啊，因为佛教里面呢，它有一系统的这种啊修正的过程，啊，比如像有初禅啊、二禅啊、三禅啊、四禅啊，那么有这个。啊，这个我们这个啊，这个天人的禅定啊，有声闻禅定啊，圆觉的禅定啊，菩萨禅定，还有佛的禅定，啊，所以我们称佛的禅定叫楞严大定，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日定的时候，日的是什么定呢？叫楞严大定，啊，所以呢，就是佛教里面的禅定，它有层次，啊，那么它有不同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呢，就对我们凡人来讲，当然呢。啊，你练这个瑜伽啊，或者是气功啊，或者太极啊，啊，不是的不好，啊，这个最起码对你这个啊身体健康有帮助。但是呢，你要想要解脱啊，想要超要了生脱死证菩提啊，要得到这个更高的这个境界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学习佛教的这个禅定。这是点到第16啊，罗侯罗多尊者。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讲第17啊，僧伽难提尊者。僧伽难提尊者呢，啊，他是舍罗伐城宝庄严王的儿子，啊，是刹帝利种人种族的人。 我们看了好多的高僧这个传记啊，特别是在印度里面，啊，佛教里面好多高僧大德呢，啊，都是贵族出身，啊，都是这个国王的儿子啊，都是那种啊受过很好的教育啊，后来来出家的。应该包括我们的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一位这个王太祖啊来出家的。那么这个舍勒伐城保庄严王的王子的儿子呢？啊，他叫差地，他叫那个僧伽蓝提尊者啊。尊者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尊者啊，你看像我们在中国呢有叫18罗汉啊，那么在印度呢叫16尊者啊，就是16位佛的弟子叫尊者啊。尊者就是啊，值得大家敬仰学习。啊，效法的啊，这个圣者啊，叫尊者。你看，像我们称释迦牟尼叫什么？佛在世的时候，弟子们称释迦牟尼叫什么？叫世尊啊，就是世间啊，这个啊最尊贵的圣者啊。所以呢，这个尊者就是德高望重的人啊，才称为这个尊者。那么他几岁就出家呢？7岁落法。这个7岁的时候就出家了，那么既在宫中里面多少年呢？9年啊，在宫里面9年以后，到了26岁的时候才受基督戒。基督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啊，你出家剃度出家以后呢，你不能正式成为出家人啊，所以沙弥啊，这个男的叫沙弥，女的叫沙弥尼。啊，还不能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出家人，要等到你受比丘戒，啊，就是有3条戒，一个是沙弥戒、比丘戒，还有菩萨戒，啊，这个3者具足以后，就叫具足戒，啊，所以为什么叫具足戒，啊，就是你3个戒都把它受了。那我上一次跟大家也介绍过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它的不一样，你看南传佛教。就是像泰国、缅甸啊、斯里兰卡那边，它是保持原始佛教的生活，那么他受了比丘戒以后就完了，啊，那我们中国呢是不同的，中国受了这个沙弥戒、比丘戒以后，还要受什么戒啊？还受菩萨戒，啊，这就只有大乘佛教的他才受这个这个菩萨戒，那么受这个菩萨戒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第一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定位你是一个比丘，啊，你不仅仅你要修成阿罗汉，同时你要修菩萨道，你要成佛，所以在发心的时候呢，你要发大心，发菩萨心，成佛的心，啊，不仅仅是成为阿罗汉，那么在这个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啊比较灵活。啊，比较像在这个你按照比丘戒律里面讲呢，出家人手不出金银财宝，啊，就是你不能去接触到金钱的，啊，所以你到这个南传佛教有一生国家呢，你给法师红包，你不能给他把那个钱啊，就直接给他，啊，你要那个用信封包起来，然后交给他侍者，啊，然后转给这个师父，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这种戒律啊。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出家人呢，有受了这个菩萨戒以后呢，那么我们就觉得，信众供养这个钱的话呢，啊，不是给我去乱花，我拿这个钱以后去建庙啊，去造佛像，去印经书，去放生，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正当的啊，我可以接受。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是更多的精神方面，就在意义方面，啊，所以这个菩萨的境界跟这个。啊，这个罗汉的境界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常常不是举一个例子，啊，什么叫大乘，什么叫小乘，就像师兄弟两个云游的时候，过一条河的时候，一个女孩子要过河啊，过不了，啊，那么这个大师兄就把她抱过去了，那么这个师弟呢，就一直心里边没办法开解，他说师兄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德高望重、是严持戒律的人，今天怎么破戒了？怎么接触到理性的啊？那么后来呢，师兄就告诉他，就是当我需要帮助他的时候，我被他过去了。那么过了以后，已经早就把这个相把它放下来了。 但是呢，你还执这个相，到第二天你还是心里面还有这个相，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境界的问题，就是大乘菩萨跟这个小乘阿罗汉他境界的一个差别。所以呢，26岁的时候呢，他就受了这个具足戒啊，那么并离俗舍啊，往泾河俗窟修禅10年，啊，他离开了俗家的这个家，然后到了泾河俗窟啊，到了禅修10年啊，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就遇到的罗侯罗多尊者啊，在俗窟啊，以论禅定圣意啊，也是跟他一起，你看很有意思的。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罗侯罗多尊者，啊，也是因为两个人在论禅定，然后把这个法传给他。那么现在呢，遇到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也是，啊，也在论禅定圣意，因我成其求道啊。他看到这个罗侯多尊者这个禅定境界非常高，所以呢，他就受尊者护法，那么把这个法就传授给他。后护法以切也舍，啊，后来呢，他又把这个法就传给了这个切也舍。那么讲到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僧伽蓝提尊者哈，他是这个湿罗伐城保庄严王的儿子。那么在印度呢，有4个种姓，啊，叫他的是刹帝利种姓。啊，那么在印度里面有4种种姓啊，在这里大家记起来，这个因为你要学习佛法的时候，你要了解到，啊，我们通过印度的4个阶级，我们可以了解到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他是一个改革派、创新派，因为在传统的印度的宗教里面呢，它是有等级的啊，一个4个等级，那么4个等级呢，他们呢是。互不了，有一种是根本是你不能在一起的，啊，分得很严。后来释迦牟尼觉得一切众生只有佛性，啊，应该是平等的，应该不应该说你生下来就把你记一个标号，你是谁你是谁，啊，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平等主义啊是相吻合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啊去思考。就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他就想到，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种族都是应该是平等的啊。所以在印度里面有4种种姓，里面有婆罗门、刹帝利啊、吠舍，还有首陀罗啊。所以每一个它都有不同的这个功能作用啊。所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现在几点了？看看，还有时间啊。我们介绍一个印度4种种姓的制度啊。第一呢，印度种姓制度源于印度教啊，在印度呢有印度教，又称为瓦沃纳制度啊，是在后期吠陀时代形成的，具有3000多年的历史啊。所以呢，你们大家学佛法的同时，也要了解这个印度的历史、印度的这个风俗习惯啊。我们在当时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学习这个佛教史，同时要了解当时印度的社会的制度那么你才能够进一步的来感受释迦牟尼佛那种大智慧，他那种慈悲那么这一种制度呢，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那么这个根据这个有一本书呢，叫那《利即吠陀阎人歌》里面所绘画的叫瓦沃罗等级，婆罗门是阎人的嘴啊，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啊，不同的这个它里面4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的人从不同的地方生出来的，婆罗门是阎人的嘴，从嘴里面生出来的，刹帝利是阎人的双臂啊。吠舍是圆人的大腿，啊，那么首陀罗是圆人的脚，啊，那么至于这个贱民呢，则被排除在圆人的身体之外，也就是说，印度有的呢，在这个4个阶级里面排不上号的，叫贱民，啊，这种贱民呢，根本就没有地位， 他也不能跟这个种族人在一起，也不能通婚，啊，所以在古印度他们就有这种制度，所以呢，它是古代世界最典型的、最森严的等级制度。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土，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那么那时候他提出来呢，他就说要世性平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立这个僧团，不管你是这个婆罗门也好，或者是首陀罗也好，或者吠舍也好，或者刹帝利也好，你出家以后呢，不是你是什么种族，你什么身份，以戒为师。你先出家，那你就是师兄；你后出家，你就是师弟。所以释迦我们讲说，这个佛法如大海。所有的这个水流到这大海的都是一味的，没有丰沛，这个在当时呢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个印度佛教史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释迦牟尼非常了不起，唯有他有这种威德能够改革，也能够让更多人享受到平等的这种喜悦。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呢，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什么人都可以出家，所以在僧团里面呢，什么人都有，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慈悲，我们释迦牟尼是大开的，只要你有善根，只要你真正修学佛法，那么都会慈悲的接受你出家，这就是僧团的一个特色。所以大家听得明白没有？就是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拜佛，为什么要敬佛，为什么要佛学习？他这种大智慧，在2000多年前，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呢，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四个等级在这个地位权力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它四个阶级里面，它掌握不同的这个事情。第一个等级的婆罗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婆罗门教。它婆罗门有一个呢修道的人叫婆罗门僧利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及享受奉献的权利。那么他主要呢就是负责教义受众刹帝利或是呢负责就是文化教育，和报道这个龙时季节以及宗教，解释等等的权利，就是这个婆罗门，在婆罗门在印度的地位呢是很高的，它是婆罗门教，那么第二等这个等级是什么？叫刹帝利，这个刹帝利呢是经世贵族和行政贵族，就是凡是经世的。还有呢，行政的都是由这个刹帝利来负责，那么婆罗门思想的受众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这个税的特权，那么主政经负责这个守护婆罗门阶级生生世世这样延续下来。那么第三者等级是什么呢？就吠舍，吠舍呢就是普通的雅利安人。那么正式上我们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阶等级，主要是从事这个商业，所以在印度里面呢，它是商业呢是排第三，第四个等级呢叫首陀罗，这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是属于非雅利安人，又事后用餐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组成的，是人口最多的种族，就是他在印度里面的人口里面的比例是最多的，被认为是低贱的职业，就是没有什么地位，在种姓制度中，来自于不同种姓的父母双方所生下的后代，被称为杂种姓，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种姓的制度里面。不同的父母，生下的这个小孩，所以在印度几千年前就有这样一种制度 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把这种制度把它打破了，把它解放了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第十八叫切也舍多终者，那么他是切也舍多终者是哪里人呢？为摩提国人啊，他是摩提国人啊，姓意陀兰啊，他的姓叫意陀兰，父名天盖，母名方胜啊，家住在哪里呢？保罗伽山啊，幼年的时候喜好娴静。所说的话都与众同不同，啊，这个佛教里面就说，啊，这种有善根的，啊，这种这个高僧大德尊者，都是有来历的，啊，都不是，啊，就这辈子修成功的，啊，都是多生多世不断的修行，啊，你看像从佛法里面讲，就是你们在座各位护法居士，啊，能够来亲近三宝，来皈依三宝，来学佛。这个不是你这一生偶然的机会，你会发这个心的，就是多生多世，你们供佛都是有缘，直接的、间接的有这个因缘。那么这辈子呢，一到这个缘来了，哎，你们自然偶然就来亲近三宝，来皈依三宝，来修学佛法。那么对出家人来讲呢，更不一样了啊！凡是你能够忘阳放下，一心来出家，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佛教、佛教奉献给众生，啊，那你这个是多生多世，啊，要很深的因缘。也就是说，出家人呢，基本上都是过去修行人转世再来的，那么他才有这种这种愿力，啊，这种悲心。那么这种高僧大德、这种大成就者呢，那么更不得了，那他们都是菩萨在世，啊，都是菩萨。四相到这边来，啊，出家修行，然后来成就道业，成就大众，啊，你想想看，一位高僧大德，他的影响力多大，他能度化多少人啊，所以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我就是过去的不要说了啊，就是我们现代的，你看孟尝老法师啊，中国五台山100多岁孟尝老法师，还有广东弘法寺的这个本焕老和尚。还有我们这个湛山的三位开山长老，他们都是德高望重啊，过教一方啊，这个影响力很大。那么他们做的是菩萨在世，那么他也才有这种宏愿啊，才有这种威德这样的影响力啊。所以当我们看人的时候呢，你用佛法来看人的话呢，你不只是看表面啊，你能够知道他的过去生、过去世。它是什么？所以佛教里面前世今生都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生，就知道前一生。既然知道这一生、前一生，那我们会怎么样？会知道未来会到哪里去，所以它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串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切也舍多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小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娴静说说话呢与这个众同不一样。后来遇到深切难题尊者以后，受度出家。你看小小的小孩，哎，与众不同，到最后有一个高僧大德来了，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他就跟他出家修行所以受度出家，因为他出家也是因缘。不是说想要出家就出家，因为出家有好多不同的因缘。得法后，领导徒众游化大业帝国度鸠摩罗多复以众法那么他出家以后，得法以后，他也一样带着这个他的徒众到处去弘法利生，到最后还找到一个最优秀的弟子，叫鸠摩罗多复以众法。把这个法呢，就付给他了，付给他的，他就功德圆满了，所以这个像那个，那个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他有因缘，他的师父说，你的因缘在中国，中国有大乘根器，所以他到了中国来，到中国来以后，刚开始到广州。 后来呢，这个梁武帝知道这个印度的高僧大德来以后，特别派人家到这个广州，请他到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请他说法。那么刚开始呢，因为他是德高望重嘛，那他就请他上堂说法，然后问他问题，说我呢就是皇帝朕啊，皇帝，那么我自从信佛以后，我度了好多出家人，我做了好多善事，建了好多庙，有没有功德？那么梁武那这个达摩祖师怎么说的呢？无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梁武帝听了以后不对劲啊，就是我修了这么多功，你说没有功德，你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高僧大德啊？所以呢，就是没有这个缘了啊，因为当时呢，这个梁武帝只是在四相来修啊，就是我发心，我来度生，我来建庙，我来做善事，我一定要得到好多功德。那么这个功德没有错，但是这种功德是有限的功德，是世间的功德。真正的功德，你不能去执着功德，那才是一个功德，所以它叫无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明白，他两个人没办法这个投缘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菩提达摩祖师觉得不对机了啊，所以叫一苇渡江啊，他就从这个南京，后来呢就到嵩山面壁九年，到了嵩山里面，在那面壁九年，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把这个法传出去啊。因为他觉得我到了中国来，我要把我的这个法要传出去，后来才有这个这个慧可大师这个断臂求法的这个故事在最后把他这个法就传给他了所以就是每一个这个高僧大德，他得到这个法以后呢，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弟子，要把这个法传了后来他把法传给慧可以后呢，他就回去了。所以在这个历史里面记载，就菩提达摩祖师回去西行的时候，不知所归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他任务完成了，他就回去了，所以就是高僧大德这种传法的这个因缘，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请合掌回向。